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带着门徒在黑门山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就彰显了主耶稣他就是天上荣耀的神，他来到地上虚己，把他的荣耀放下来，谦卑的在地上来服侍人，完成神要他做的使命。在黑门山上，他唯一的一次把自己原本的荣耀再一次的彰显出来，给了门徒极大的信心，也给了你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因为这位荣耀的主将来要再来统治整个世界，他就是天国的王。主耶稣带着门徒就从该撒利亚菲利比又往南回到了加百农。当他们在路上走路的这段时间，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愿意人知道，因为他要安静的来教导门徒。他在路上再一次告诉门徒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受文士长老和祭司长的害，并且要复活。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对门徒的预言。可是门徒对主讲的话非常的迷惑，而且他们既不能体贴耶稣的心意，也没有兴趣多来问他，他们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当他们到了加百农以后，就有一个收丁税，就是圣殿税的人来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丁税是摩西所规定用来古时候建造会幕使用的，他规定凡是犹太人男丁超过20岁以上的，每一年都要交半个舍克勒的银子，用来支付会幕的建造使用。后来犹太人就规定他们要交这个钱是来做圣殿的需用的费用。在主耶稣的时代，半舍勒银子就等于一个劳工2天的工资。当彼得进到屋子，耶稣就问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当然一个君王他不需要向自己的儿子征税，乃是向外人征税。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这个丁税是为了支付圣殿的开销，那圣殿是神的家，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儿子就有权不需要交这个圣殿税。但是耶稣一旦不交这个圣殿税的话，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有把柄来控告耶稣。为了避免受到这种控告，主耶稣就吩咐彼得说，那你就到加利利的湖边去钓鱼，把钓上的第一条鱼的鱼嘴打开，就会找到一块钱来交你我的税。主耶稣借着这个事件，一方面指出他跟神有特殊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不要绊倒别人，他也要负起一个好国民的责任。主耶稣是何等的细心，就是万能的主也服从人的制度。从该撒利亚菲利比到加百农的路上是非常的遥远，大约有44英里，等于我们70公里。在这么长的路上，当时都是老师拉比走在前面，学生跟在后面。在路上门徒就 一路的争辩不休。十二个使徒他们都彼此争论谁是最大的，他们都想要在天国里面占有最高的位置。耶稣进到屋子里面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主耶稣问他们，他们不肯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争论是不对的。那么门徒为什么会这样来争大呢？其实就是人心里的骄傲，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耶稣就用一个食物教材，他就拉了一个小孩子到他们中间，就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什么意思呢？原来小孩子的特征就是谦卑的依靠，小孩子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必须要依靠他的父亲。主耶稣是说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依靠神，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而且又说，在马可的9:35，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什么叫做首先的？就是做高位，做重要的人物。主耶稣指出，一个要做重要人物的人，必须要先肯付代价，谦卑的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上面，愿意来服侍别人的人。在神眼光中伟大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甘心来做众人仆人的人。主耶稣又说，凡是愿意为了他的缘故来关心来接待一个小孩子，也就是说接待一个最普通神的儿女，就是等于坐在主的身上。一个服侍卑微的软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就是服侍主耶稣，要得到从天上来的赏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所看重的是神在他生命里面的评价，高过受人的尊重。让神来决定你我的大小，你我的价值。一个人一定要甘心的去服侍卑微的信徒，才满有喜乐。当主耶稣讲到要奉他的名去接待人的时候，使徒约翰就想到他曾经禁止一个人来奉主的名赶鬼。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不是跟他们在一伙的。主耶稣回答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不反对主的就是帮助主的。那个人他能够很成功的奉主的名，用主耶稣的名来赶鬼，就表示这个人是信主的，而且也表示他所做的功是他信心的果效。所以主耶稣说，这样的人你要接待。主耶稣又指出，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主耶稣说，谁因着我们就是属基督的，把一杯水给我们喝的，这样的人都要因着他所做的得到属天的赏赐。相反的，主耶稣指出，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 扔在海里。主耶稣很严厉的警告门徒，使这一个小子，就是指小孩子，或者是指任何一个很平凡的弟兄姐妹跌倒的，要受到很可怕的处罚。所以一个信徒永远不要有优越感、骄傲来绊倒别人。那么要怎么样除掉这些会绊倒人的根本问题呢？主耶稣就用了很严厉的话来教导他们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到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等等，或者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除去它。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主耶稣这里当然不是要门徒自己来自残自己，他是用严厉的话，是说人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来抵挡罪。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手术。一个真正做门徒的人一定有很极尽的纪律除掉问题的根源。主耶稣并不是在这里来威胁十二个使徒，说他们可能会失掉救恩，或犯了错就要丢在地狱里。主耶稣是指出，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直存在骄傲的问题而没有改变，就不是属他的人。谦卑可以在信主的人身上找到，凡是属基督的人必定是谦卑的。如果一个人一直活在这种骄傲心态和行为里面，这样的人就显出他不是属基督，这样的人就要被丢在地狱里面。主耶稣劝告门徒要彼此和睦，像盐一样有味道。基督徒要有盐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样就可以吸引人来归向神，成为世人的祝福。如果十二个使徒他们也有主耶稣基督的心，也能够爱护所有到他面前的人。所以耶稣就用了100只羊当中迷失了一只羊的比喻，说一旦找到了那个迷失的羊，他就欢喜快乐。神的爱是一种寻找的爱，是一种保护的爱，是一种拯救的爱。神的爱也是喜乐的。讲完了门徒彼此和睦的道理以后，主耶稣就定下了一些在教会里面共同相处的原则。在马太的18章15节到20节里面，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一段主耶稣就指出，他有给教会一个特殊的权利，就是仲裁权。如果弟兄姐妹犯了什么错误，教会就需要把它改正过来，不要破坏教会里面其他的信徒。如果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不肯听教会，主耶稣就说，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犯罪的弟兄姐妹不肯悔改，那么教会有两三个人作证，主耶稣就认可他们所做的。这里是指的教会的纪律问题，因为在18章18节主耶稣讲到，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指的如果弟兄姐妹悔改了，教会也宣告他们得到赦免。那么常常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听人家讲，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跟祷告会没有关系，这里讲的是教会的纪律需要有两三个人来作证，主耶稣就与他们同在，肯定他们的见证。讲完了教会纪律的问题，那时候彼得就来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上文是讲到教会里面有他的纪律，如果弟兄姐妹得罪人或者犯了罪不肯悔改，教会应当怎么来处理。但是这里是讲到跟个人的饶恕问题，耶稣就对彼得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犹太人的传统，饶恕人一次是正常的，两次是不平凡的，三次是超凡的。彼得乃是建议饶恕七次，满以为会得到主大大的赞赏他，哪里知道主浇了他一盆冷水，说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当然这不是讲到490次，而是讲到无限次的。也正是饶恕不是用量来计的，如果那样话就不是真正的饶恕。真正饶恕的背后是爱心，饶恕人是一个爱人的行动。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饶恕的原则。这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个王，他跟仆人算账，但是有一个仆人不知道怎么样欠了他，中文翻成1000万银子，在原来是记载就是10000他连德的银子。那么他当然没有办法赏还，所以主人就很生气，要把全家卖家来抵债，但是都还不了。10000他连德有多少呢？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在整个巴勒斯坦，就是整个犹太地，一年要交给罗马的税收是600他连德。所以这个人欠的10000他连德等于犹太全国17年的这么大的数字。那主人要把他全家卖了，但是就是这样也是不够的，那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他就向王来求宽恕，王的慈心就大动，就完全免了那个人的债。可是谁知道这一个无债一身轻的人，一出门碰到一个人欠了他100块钱，就是10两银子，等于一般工人的100天的工资那么多。那个人怒气冲天，就把欠他的人抓了，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个同伴就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可是他不肯，就很忍心的把他下在监里。那么其他的人看到了这件事，心里非常的不开心， 就去跟王告状。王听到以后怒气冲天，就斥责那个最先欠债的仆人，就把他交给掌刑的，就是取消他免债的恩典，因为他不懂饶恕别人。所以王就说，你也要付清我以后才能释放。当然他一辈子就要住在监牢里，因为他永远是还不清的。这就是整段主耶稣讲的比喻的中心，凡是不饶恕别人的，天父也不饶恕他。因为不饶恕别人的人，就是不懂天父救恩的人，也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所以当然得不到天父的饶恕。一个人宽容别人乃是无限制的，因为天父饶恕了我们，我们欠他的债，就像那个欠一万他连得银子的人，是天文的数字，永远还不清。可是天父都原谅了我们，那我们也要原谅别人。马太福音就记载，耶稣说完了这话，就离开了加利利。主耶稣教训完门徒，就带着门徒要离开了加利利，他要去犹太地和约旦河外。这里就结束了主耶稣传道的加利利后期六个月的事工。还记得吗？在主耶稣五饼二鱼神迹以后，有犹太的文士法利赛人公会的代表来询问耶稣没有守洁净的礼，而且要陷害他。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出了远门，先到了西北边的推罗西顿将近两个月，然后又到了东南的底加波利那边也两个月，然后回到加利利，在伯塞大短期停留以后，带着门徒到了北边的该撒利亚菲利比，在那里门徒任性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又在黑门山变相以后，带着门徒回到了加百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教导门徒有关饶恕的道理，还有谦卑纪律的问题。不久就结束了加利利后期的事工，然后一去就没有再回到加利利了。